天上真神的带领，我们今天晚上依然用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来分享，来了解认识教会的真理。昨天晚上我们有谈到有关于要相信新旧约圣经，新旧约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啦，那新旧约圣经呢是证明真道唯一的根据，新旧约圣经呢也是信徒生活的准则，所以我们在信仰的这一个道路上，我们都要以圣经为依归，然后认识圣经来认识教会，认识圣经来知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上怎么样来自处，怎么样来生活。那我们来看一节圣经，罗马书的十五章，罗马书的十五章，请看第四节。罗马书的十五章第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里保罗就谈到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这个教训就是指导啦，就是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的准则，那所以它是为了我们的生命，为了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教训而写的。那写这些教训要做什么呢？他说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我们从圣经当中理解到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生活，信仰要怎么样的持守，那这个叫做忍耐。那我们在患难当中困苦里面，我们也可以透过圣经里面的神的话语来得到安慰。那么不管是忍耐也好，或者是安慰也罢，我们才能够从圣经的道理里面，从圣经的内容当中来得到盼望。这个盼望呢，不是只有属世生活的盼望，更重要的是属灵永生的盼望。很多的内容都是跟属世有关系，生活也跟属世有关系，生命也是跟属世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跟属世脱离关系。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信耶稣之后呢，属世就断绝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还是在世界上，像主耶稣所说的，我把你们从世界拣选出来，也要把你们放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没有分开的啊，但是呢，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跟属世的没有分开，但我们有什么属灵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圣经当中给我们的盼望不仅仅是属世的，既是属世的也是短暂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圣经的道理里面来看到属灵的，而这属灵的就是永远的。所以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五章第四节特别跟我们交代，圣经呢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圣经写的目的呢是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圣经是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上不可或缺的精神粮食，也是不可或缺的属灵粮食。我们要常常不断地透过圣经，然后生出忍耐，然后得到安慰，也才能够让我们生命当中建立盼望。这是有关于圣经的部分跟大家来分享。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谈的是教会。教会在 世界上基督教派啊，我们如果去做一些调查的话，认识基督教派哈，最少有40000个教派以上，好，40000个教派以上，一样是信耶稣啊，一样是用这一本圣经，哦，一样是在拜耶稣啊，但是呢，却有各种不同教派的产生。所以基督教呢，如果我们用教派的数量数目来算的话，超过40000个教派以上啊，那也可以让我们理解到说，虽然哈，在信仰的这一条道路上，啊，用同样的圣经拜同样的神，但是很奇怪的就是有各种不同教派的产生啊。当然，这是有一个教会历史的演变哦。那这个教会历史演变当中，为什么会从一个教会啊？当时候神建立教会只有一个嘛，就使徒时代的教会嘛。怎么后来哈会一直不断的分开到现在呢？有40000多个教派，当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圣灵的停降。圣灵停降之后，圣灵没有在教会当中来带领教会，圣灵离开教会之后，教会就不是神在主导，而是人在主导。那人呢？你跟他，他跟你，你跟其他的人，可能从这本圣经当中所看到的，依自己不同的理解，然后与其他人的不同，那本来是在一起的，有可能为了不同的主张就会有所分裂，所以到后来呢，本来是一个教会的，没有圣灵的带领，没有真理的原则，就越来呢越分就越多了，那这个是基督教里面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真教会，什么是真正的教会，什么是神同在的教会，什么是属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它的内涵是什么。在我们的信条第三条就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那我们来看第三条啊，第三条的这个基本信条啊。第三条是这样讲哈，说信本会啊，就是真耶稣教会，是耶稣基督借着完与圣灵所设立，为复兴使徒时代之真教会啊。我们真耶稣教会呢，是耶稣基督借着完与圣灵所设立的，借着完与圣灵所设立的，那这个完与圣灵跟早与圣灵，就是秋与圣灵跟春与圣灵，这个是怎么说的呢？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说的，也不是后世的人 来说的，而是在还没有设立教会以前，在旧约时代，在圣经当中就有预言，所谓的秋雨跟春雨两季的雨要降在地面上啊。我们先来看《生命记》的11章，《生命记》的11章啊，请看13节到15节。《生命记》的11章13节到15节，13节，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啊，这里以下省略哈。这边神借着摩西就界定了神的律法在百姓当中，要他们遵守。 那在界定遵守的律法的同时呢，神当然有应许啦。那么我们刚刚所读的就是神的应许之一啊，他说啊，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然后呢，爱耶和华真神，要尽心尽性来侍奉他。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十四节就讲，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哦，按时降秋雨跟春雨啊，所以秋雨跟春雨呢，是神应许要降给神选民，让他们能够收藏五谷新酒和油，这是神赐予他们的恩典啊，让他们生活无缺，生命无虑啊，然后使他们啊，也必使他们吃得饱足，还有使田野为你的牲畜，为你的牲畜长草，不仅仅是人哦，哦，连牲畜都神都会长草给他们吃得饱足哈。啊，这个是神哈对啊这个百姓啊对他的选民所应许的。那么这个应许当中有秋雨跟春雨。什么是秋雨？秋雨又称作早雨，又称作播种的雨，就是说当他们要播种以前哈，就会先下雨，而这个雨叫做秋雨，秋天的雨哦，所以称作早雨啊。那什么叫春雨呢？春雨又叫做晚雨，又叫做收割的雨啊。也就是说啊，这个神的选民之地呢，他们要收割以前哈，神会再降下一次的雨，这叫做春雨啊。所以秋雨跟春雨，一个是播种的雨，一个是收割的雨。那雨就象征着圣灵，啊，象征着圣灵啊。所以从这一个应许当中啊，神也对选民应许了两件事情，一件就是秋雨的圣灵要降临，一件就是春雨的圣灵要降临，或者是叫做晚雨圣灵降临啊。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地哈，不是只有秋天跟春天会下雨啦，哦，他们冬天的雨季哈，下的还比这两季还多，哦，所以我们如果在网络上去查阅一下，就知道，哦，以色列地由迦南地这个地方，如果冬天下雨哦，就好像我们台湾的西北雨一样哎，西北雨，我雨足大呀，迄落到吼，迄水会当改变河道哦，会当改变。本来安尼流的吼，哦，落到伤大吼，伤侪，所以怎改过流安尼过吼。所以冬季的雨吼，不会比秋季跟春季的雨还少。那为什么圣经主神特别用秋雨跟春雨？所以秋雨春雨，它不是只有在谈物质上的下雨的这一个状态哦，也是在谈神用这两种雨的状态来谈到圣灵降临在这个地上的状态啊。这个状态是什么？有两次的降临，一次叫做秋雨圣灵，又叫做早雨圣灵。这一次降临呢，是要来开始播种。那第二次降临又叫做春雨圣灵，又叫做晚雨圣灵啊。这一次降临之后呢，就要收割了哦。所以人类的历史以来，神会有这两次圣灵降临。那么这两次圣灵降临，就是要第一次就是要播种嘛，开始要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播种下去，那开始就成长。到什么时候收割？到晚雨圣灵降临的时候就要收割了哦。那早雨圣灵就是使徒时代的圣灵了哦。晚雨圣灵呢，就是末后的时代的圣灵。只有这两次圣灵的降临。那你看那个使徒时代哈，他们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哈，是圣灵降临之后才建立教会哦。圣灵还没有降临的以前呢，他们没有建立教会，哦，没有教会之称了。圣灵降临之后，使徒行传才开始称教会。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教会是从什么出现的？圣灵降临以后才出现的嘛。所以你看，第一次圣灵降临的时候，就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么第二章圣灵降临之后呢，哦，大家就觉得稀奇吧，就讥笑这些得圣灵的这些门徒，说啊，他们是新酒灌满了， 后来彼得就起来做见证嘛，哦，然后圣灵就运行在听见证的人身上，哦，他们听了之后就觉得扎心，哦，觉得扎心，扎心就感动了。哎呦，我们都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是怎么了？哦，然后他们听得很扎心，就问彼得说：“那我们要怎么行呢？”那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个人要悔改，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啊，就能够领受圣灵，啊，那当然就能够领受应许嘛，哦。”后来呢，当彼得做完见证之后，当下就有3000人受洗，哦，那到第四章呢，5000人受洗，总共加起来8000人，哦，那到了第四章的后面呢，就讲到他们房屋公用。这是教会初期的状态，他们是房屋公用的。到第六章呢，啊，因为有一些人得不到一些供给啦，尤其是那一些希伯来人的妇女寡妇，啊，得不到供给，所以呢就有一些怨言出来。因为这样子，所以在建立了教会的组织，选立了7管理饭食的人，啊，来替使徒们在教会当中来管理饭食，那教会的组织架构就起来了，啊，所以教会的建立是圣灵以后才建立了使徒时代的教会，也就是说秋雨圣灵降临了，圣灵降临了才建立了使徒时代的教会。那晚雨圣灵就是第二次圣灵降临，就是早雨，就是那个春雨圣灵。那春雨圣灵呢降临在哪里？降临在真耶稣教会啊，哦，真耶稣教会也是圣灵降临之后才建立的教会，哦，圣灵还没降临以前没有真耶稣教会，哦，圣灵降临以后圣灵才建立了所谓的晚雨圣灵的教会。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本会，哦，信本会是耶稣基督借着晚雨圣灵所设立的教会，所设立的教会，哦，跟当时候的使徒时代圣灵降临之后来建立使徒时代的教会是一样的。所以不管是使徒时代的教会或者是晚雨现在的真耶稣教会，在整个圣经的预言上就是圣经所说的，啊，这个春雨圣灵，秋雨圣灵跟春雨圣灵，哦，那这一种预言不是只有在生命记有了哈，哦，我们再看啊，这个耶利米书的第五章，耶利米书的第五章啊，请看24节，5章的24节。心内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雨，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哦，到了先知的时代，哦，神也透过耶利米先知再一次的来强调，哦，神的应许呢是要按时赐雨，就是秋雨跟春雨，哦。我们再看约珥书，啊，约珥书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啊，请看，23节，啊，第二章的23节。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露，就是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那约珥先知呢就解释了什么是秋雨春雨，我们再看28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以未到以前。这边就讲到什么是秋雨春雨，就是要将圣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所以到了约珥先知的时代，他就讲得更清楚更明白。那这个是这个圣灵降临的应许有两次，一次是使徒时代的早雨圣灵，也就秋雨圣灵，一次是晚雨时代的这个春雨圣灵也是我们现在的圣灵所以教会一定要这个圣灵的降临，圣灵才能够建立教会因为耶稣基督，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一定要耶稣基督的灵嘛，没有耶稣基督的灵怎么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呢？就好像说这个身体是我的，为什么是我的？因为我的灵在我的这个身体里面嘛。我的灵如果离开了我的身体，这个就不是我的，这是一个尸体，是没有用的尸体。但是你的灵在你的身体里面，所以这个是你嘛。比如说有人问你呀，你在哪里？我在这里呀，那个不是你，那是你的鼻子哦。你在哪里？我在这里呀，那个不是你，那是你的头啊。你在哪里？这里呀，这里就是我啊，那不是你，那是你的身体呀。所以你真正的你在哪里？真正的你就是你在你内心里面，在你的身体里面的灵魂嘛。一样的道理呀。耶稣在哪里？教会在哪里？要说教会是耶稣也有身体，耶稣基督在哪里？圣灵在这里，就是耶稣的身体呀。没有耶稣的灵，怎么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呢？这不是啦。所以教会要被称为是神的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有神的灵，要有耶稣基督的灵。没有耶稣基督的灵，怎么能够称为教会呢？也就是说，没有我的灵在我的身体里面，我的身体就不是我的啊。它是没有生命的，它是没有意义的，一样的道理所以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有告诉我们我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我同在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一份信仰上要认识教会，就要先认识圣灵那我们本会呢是借着晚雨圣灵所设立的在主耶稣教会里面有圣灵的建立，而且主耶稣教会呢要设立这个教会一定要靠圣灵靠圣灵，因为有圣灵才是奉主的名差遣呐，有圣灵才是真正奉主的名差遣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十章，罗马书的第十章请看十五节，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其佳美。能够成为报福音传喜信的人，能够让他们的脚中佳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奉差遣。受圣灵就是奉差遣奉差遣。那没有圣灵的差遣，他的脚中就不美了，他就没有能力，也没有这个力量去传这福音呐、那受差遣就受圣灵，受圣灵就受差遣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的脚中能够很佳美，是因为我们受差遣所以有圣灵才是奉主的名受差遣，那我们所走的、所传的脚中就很佳美那再来，有圣灵呢，才能行使赦罪跟流罪的权柄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约翰福音的二十章，请看二十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的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将要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主耶稣就向复活之后就向他们显现哦，然后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哦，耶稣向他们显现呢，告诉啊，你们愿你们平安。然后又讲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要照样差遣你们。”哦，那说了这一句话之后呢，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将要受圣灵。”哦，我们的这本圣经就是你们受圣灵。哦，这你们受圣灵是未来世了。不是当下就受圣灵，而是应许你们将要受圣灵，哦，所以当时候他们受了圣灵没有？还没啊。什么时候才受圣灵？五旬节的时候嘛，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才真正受圣灵。但是当主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受圣灵了，就是将要受圣灵。那受圣灵的目的在哪里呢？二十三节就讲哦，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哦，他们还没有受圣灵以前，有没有这个权柄？没有，没有这个权柄。哦，什么时候得到这个权柄？领受圣灵之后。哦，所以教会能够赦罪，能够留罪，不是教会里面你是谁啦，你是谁不重要。但是教会一定要有应许的圣灵同在，哦，这是主耶稣讲的，哦，因为主耶稣向他们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嘛，然后向他们吹一口气啊，说你们将要受圣灵，然后就应许下面这句话：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就留下。好，那如果一个教会虽然是用这一本圣经来传扬耶稣的道，虽然是啊，敬拜同样耶稣基督，但是他没有神所应许的圣灵，能赦罪吗？如果能的话，那主耶稣这句话就是空口说白话，哎，我们就可以把这句话擦掉。那可以擦掉吗？我们昨天才讲圣经是神所应许的，神所默示的，我们怎么能够把神所默示的圣经拿掉呢？啊，既然不能拿掉，为什么我们不相信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接受主耶稣向这些门徒所说的见证呢？应许呢？所以这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啊！传扬福音的教会却不能够听从耶稣的话啊，传耶稣的福音做什么呢？传他的福音传什么呢？这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美其名是在传耶稣了，但耶稣所讲的话他不理睬了，没有把他放在心上，那传什么耶稣的福音呢？耶稣说教会有赦罪留罪的权柄，是因为领受了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在教会当中没有圣灵怎么能够成为教会呢？没有圣灵怎么能够在教会里面行使赦罪的权柄呢？当然不能啊。啊，这个不是哪一个教会讲的，这个不是哪一个传道人讲的，这个也不是哪一个牧师讲的，这个也不是哪一个神父讲的，这是谁讲的？耶稣讲的。不要忽略了主耶稣所做的见证，也不要忽略了主耶稣所说的应许。如果忽略的话，那我们所传的都是空的，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有信跟没有信是一样的。这是我们要先厘清的一件事情。所以教会当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很简单，圣灵。因为教会之所以成为有价值的教会，不是因为这个教会里面有多少人，而是这个教会里面有神的圣灵，而是这个教会当中因为有神的圣灵而能够赦免人的罪，这个才是教会的价值。哦，这也才是教会，哦，能够让人的生命跟神的生命做连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一个本质上，我们要清楚的来认知了，教会一定要有圣灵同在，圣灵呢才是建立教会的最主要的生命。这是我们刚刚从几处的圣经可以能够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圣经当中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依靠圣灵才能够建立主的身体，依靠圣灵才能够建立主的身体。 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请看第六节，在1113页。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请看第六节，在旧约圣经的1113页。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在教会当中来执行神的应许，在教会里面来完成神的托付、神的圣功，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按照撒迦利亚先知所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神的灵，就圣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在建立教会的这件事情上，啊，教会又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中，要怎么样才能够成这件事情，成为这件事情？当然不是倚靠势力啊，不是倚靠才能啊，我们是要回过头来倚靠神的灵，就是圣灵，才能够真真正正来完成建立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所以真耶稣教会建立之初是圣灵引导、圣灵建立，才能够成为神耶稣基督的身体，也才能够成为属神的教会，又称作什么？神的教会。这是我们要先厘清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来谈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一群人被耶稣基督的宝血赦罪洁净之后的一个集合的集合体。教会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赎回来的，赎回来的。那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赎回来的，那当然是圣洁的啦，当然是圣洁的。那圣经当中在启示录里面就有谈到，教会进到教会里面来，就能够在末后来临、末日来临的时候，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的十七节，六章的十七节啊，在361页，六章的十七节，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启示录里面有六七印呐，那我们刚刚所读是第六印，第六印就是世界末日了，第六印就是世界末日，啊，第七印呢？第七印就是主耶稣再来，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但是我只是把结果跟大家讲，那这个是讲到世界末日。那世界末日呢，当然发生了很多事情了，那最后他讲十七节就讲，神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到底谁能站得住？那第七章呢，就讲到哪些人能够站得住，哪些人，那这边我们看第七章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啊。这边就讲到，原来还有人站得住啊！世界末日的时候，所有的都被毁灭掉了，在神面前都站不住，但是还有那站得住的，还有。那为什么那些人站得住呢？他们站在宝座跟羔羊的面前，因为他们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啦。身穿白衣就圣洁啦，手拿棕树枝是什么？得胜啦。所以我们要成为圣洁，圣洁就是没有罪啊，没有罪呢。那我们有罪就没有圣洁了，就不能够穿白衣啊。 那没有罪要从哪里来？从教会来啊。我们刚刚不是讲吗？教会有赦罪的权柄啊。啊，为什么教会有赦罪的权柄？因为教会有圣灵嘛。所以一定要进到有赦罪权柄的教会，我们才能够赦去我们的罪，成为圣洁。那么成为圣洁呢，才能够成为身穿白衣的人啊。哦，你就是一个圣洁人嘛，所以身穿白衣，用身穿白衣来表明你的圣洁嘛。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圣洁。那成为圣洁最主要的一个哦一个过程就是赦罪。哦，要赦罪啊，有罪就是污秽嘛。啊，污秽哪来圣洁呢？那赦罪这件事情不是你说了赦罪就赦罪了，我说了赦罪就赦罪。哎，不是牧师跟你讲说你没罪了就没罪。哇，他比耶稣还伟大，他比神还伟大。没有人能够这样做的，没有人能够这样来行使赦罪的权柄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啊，赦罪的权柄在圣灵嘛，在圣灵哦。哦，耶稣说，哦，我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将要受圣灵啊，有圣灵之后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哦，所以我们要在将来站在神面前要身穿白衣，就是要没有罪，没有罪要透过教会有赦罪的权柄。教会有赦罪的权柄不是因为教会里面有哪些人，而是教会有圣灵的全能。哦，所以圣灵非常重要，才能够叫我们成为圣洁，才能够身穿白衣。在世界末日主耶稣再来以前，世界都被毁灭掉了，在神面前都站不住，但是我们身穿白衣的人，被圣灵，被教会的圣灵赦罪的人，我们就能够安然地站在神面前。好，那除了身穿白衣以外呢，还有什么？手拿棕树枝啦。这个手拿棕树枝就表示得胜的意思啦。哦，你看主耶稣要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哦，那些人就把外衣脱起来，哦，因为耶稣骑着驴驹嘛，哦，要走进耶路撒冷，那他们就把外衣脱了起来，然后铺在那个耶稣所骑的驴驹的路上，哦，啊，不够呢就摘下树枝，哦，棕树枝了，哦，一样那个泼在那个主耶稣骑着驴驹，哦，要走过的路上，哦，然后他们就拿着树枝就大声喊着说，何善那，何善那，我的君，我的王，你是应当被称颂的。哦，所以手拿棕树枝，哦，就是指的什么得胜啊，好像主耶稣得胜罪恶一样，哦，得胜权，黑暗的权势一样，得胜者的一个做法，哦，是手拿棕树枝，哦，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借着教会赦罪了，但是我们要靠着圣灵呢，成为在信仰当中的这一场属灵征战上的得胜者，那我们才能够在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站立得住。哦，那当然这个也是在教会里面的，因为教会里面有圣灵，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得胜。哦，我们看那个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好，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好，请看16节到17节。好，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啊，再看18节啊，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啊，以下省略啊，这边就谈到情欲是我们本身里面的，哦，那我们很多人都被我们的情欲带着走，私欲既怀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死是从罪来，罪是从情欲来。哦，像亚当夏娃就是因为情欲发动嘛，所以透过蛇的引诱就去摘了三个果来吃。他如果没有情欲上的问题，蛇再跟他讲100遍也没有用啊，因为我不想啊。啊，但是因为他有情欲，他想要，所以呢蛇一引诱他就摘来吃了。所以圣经才会讲，情欲私欲既怀胎，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了，就生出死来。所以死是从罪来，罪是从情欲来。那情欲就是等于整个罪、整个死亡的一个起头点了。也就是说，你把这个起头点给摘下来了，你就不会去犯罪，你不会去犯罪，就不会死。哦，所以情欲这件事情是最难控制的，但是也是必须要控制的。那靠你自己来控制吗？亚当夏娃都控制不了了，我们怎么能够控制得了呢？在那一种非常纯净的环境当中都控制不了了，我们怎么可以在这种罪恶这么严重的世代当中能够控制得了呢？那怎么办？靠圣灵啊。哦，所以保罗说，圣灵跟情欲相争，情欲跟圣灵相争。只要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我们就不在律法里面了，不在罪恶里面了，不会了。所以圣灵才能够引导我们，让我们成为手拿棕树枝的人了。哦，所以不管是身穿白衣也好，不管是手拿棕树枝也好，都离不开什么？离不开圣灵。圣灵在哪里？圣灵在耶稣教会里。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来领受圣灵，我们才能够透过圣灵洗去我们的罪，成为圣洁，身穿白衣。我们才能够透过圣灵的力量来致死情欲，我们才不至于犯罪，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啊，这是教会在信仰的这一条道路上，啊，处在一个绝对性的重要。啊，所以耶稣教会有圣灵的降临，啊，它是完与圣灵所设立的。那这个让我们得救的一个教会呢，到底有几个啊？哦，我们常常有人在讲，耶稣教会到底是不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我们有些我们自己信徒哦，都还在质疑了，敢是吗？全世界这么多教派，敢敢咱今天所教的是得救的教会吗？哦，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教会哦，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请问，耶稣基督有几个身体？两个，还是两个以上，还是一个？当然是一个啊！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一个，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怎么得救的教会有两个呢？或是两个以上呢？有些人还在找哎，敢真正是真正说教是唯一得救的吗？敢无第二经吗？哦，有人就会问啊。啊，你有去找过那个所有的基督教吗？不然你怎么知道耶稣教是唯一的教？说不定你找到，你还没找到啊，你还没找到，不能够说没有啊。其实不用找，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话，啊，这本圣经可以丢在垃圾桶啊，就不用看了，不需要看了，因为跟圣经所讲的不一样啊，啊，跟圣经所讲的不一样，那这本圣经跟原本。啊，圣经所讲的这个事实是不同的，那到底是圣经在骗我们呢，还是人在骗我们？这个就把整个圣经的一个基础真理的一个立场就搞糊涂了。啊，既然耶稣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得救的教会当然只有一间啊，怎么会两间或两间以上呢？哦，这是值得让我们去怀疑的。那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来从启示录来看到底有几间啊。哦，你要讲唯一得教会太多可以讲，哦，但是我们时间没那么多，我们现在从启示录来谈。哦，我们看一下第七章，哦，启示录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哦，这边是讲到可以站立得住的人啊。哦，可以站立得住的人，就144,000人啊，哦。那我们不谈这个。那为什么他们能够站立得住呢？哦，我们看第三节：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应的数目有144,000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哦。总共有144,000人，有这个记号在哪里？在额上，在我们的额上哦。所以能够站立的人，就是他额头上有一个印记的人，有一个印记哦。所以我们将来在神面前，到底能不能够站立得住，跟你是谁没有关系啦。哦，你是团队，不一定啦，不一定站得住啦。
你是丢了这书嘛，不一定改掉了。哦，你是教父这人嘛，不一定改掉呢。哦，圣经跟咱讲是啥物？这个人如果他额头上受印，他就能够站立得住。这个人如果额头上没有受印，他是谁就不重要了，他依然的不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在这份信仰当中，我们就是要追求那一个在额头上能够受印的人。那什么叫做额头上受印呢？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二十二节，在249页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二十二节，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有没有受印？我们当然用肉眼看不到嘛。啊，但是神应许我们，只要我们进到他的真理里面来，相信他，他就用印印我们。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受了印，在额头上受印？保罗说，说他会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所以有没有受印哦，跟圣灵有关系的。你受印了呢，用什么来证明？用圣灵来证明你已经受印了，用圣灵来证明你是受印的哦。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话，你就没有证明啊，你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我的额头上有没有受印。那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哎，连我们个人将来要得救都跟圣灵有绝对性的关系啊。如果你没有受圣灵来印证说你额头上有受印，将来世界末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了，你依然在神面前站不住，跟那些被受造之物是一样的啦。可想而知，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进到教会里面来受圣灵这件事情是这么的重要，跟什么有关系？跟世界末日的时候，跟你自己的生命末日的时候有关系啦。我们才能够因为我额头上受印有圣灵做凭据，所以我在神面前能够站得住。这叫做圣灵不仅仅在教会当中有赦罪的权柄，圣灵如果内住在我们心里的话，能够证明我额头上是受印的，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安然的站立得住，跟被造之物的所有生物所有人站立不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受圣灵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那受印，这个印在谁的手上？印在谁的手上呢？我们看第七章的第二节，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一下省略，这边就讲到这个永生神的印在谁的手上。如果按照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二节就说了，在天使的手上，天使的手上。那这个天使呢，他又特别记载说是从日出之地上来的，日出之地啦。这个天使呢，如果我们去查一下英文或者是希腊文原文，他应该是翻译成，他应该是他的原文是使者啦，英文也是翻译成使者。天使是不是使者？是啊。但是使者是不是 只能够称为天使？不一定哦，使者的范围比较大，天使只有一种解释嘛，所以原文是使者，或是英文它翻译出来是使者，你把它翻译成天使，就有可能是在翻译上不完全了，不完全，因为使者不完全等于天使了，天使是使者没有错哦，那再来就是，那是从日出之地上来的。从日出之地上来，我们如果读圣经，从旧约创世纪开始读到最后，属灵的天使都是从哪里来？都是从天上来的，都是从神那边来的。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记载说属灵的天使是从日出之地来的，日出之地就是东边啊。那我们从这两个方向来看，这里所讲的天使就不应该是指着属灵的天使的那个天使了，因为原文是使者嘛， 然后属灵的天使从来在其他圣经的记载当中没有从日出之地上来的，都是从天上来的，不然就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边翻译成天使，这翻译上就比较有问题，它应该是翻译成使者。那不是属灵的天使 是什么呢？它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十九章，十九章启示录的十九章第十节，第十节，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从同事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再看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的第八节第九节，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约翰他有两次糊涂因为他看见属灵的天使哇，这么的美丽，这么的伟大，能力又这么大，哇，他就好像把他当成神一样哇，俯伏要拜他。那这天使吓一跳千万不可，千万不可，马上千万不可。然后他讲了两边的地方都讲一样的话，他说我和你和众弟兄众先知同是做仆人的，这个仆人的就是使者啦，使者就是神的仆人嘛所以这个天使，属灵的天使就对约翰说你不当你不当我不告诉你主给我跟你同样我又跟那些在教会里面在这个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众仆人众先知是同样做仆人的啦所以约翰众弟兄众先知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他指什么？教会啊，我们都是教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众弟兄众先知啊，我们属于一个先知嘛所以从天使他自己的见证里面，他说他跟什么是一样？他跟教会是一样，同样是神的使者啦，同样是神的使者所以启示录第七章那边的天使既然不能够翻译成天使，是使者的话，应该是指的什么？教会说的。所以永生神的印在哪里？在教会的手上在教会的手上这个教会从哪里来？从日出之地来所以全世界有好多好多的教派，但是我们只要只单单从启示录来看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就是要永生神的印，就是有圣灵做凭据的了。第二个要什么？要从东方来的，从东边来的才算。那我们称这个基督教为什么西洋教？对不对？西洋教西洋教死了没人教，以前我们在庄家的时候都笑你这西洋教的西洋教西洋教死了没人教因为 信耶稣的人他们有永生的盼望嘛，所以人虽然离世了，但是那没有那个有盼望的人，没有像没有盼望的人那么伤心嘛，所以他们就用这一种话来来讥笑我们说生又搞生又搞死了没人考这个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因为在乡下信耶稣的人也不是很多嘛所以没有信耶稣的很多我们同学有四十二个，我们才有三四个是我们教的信徒，其他三四十个都不是所以我们是弱势族群嘛常常被笑生又搞生又搞死了没人搞大家常常给你笑。然后呢我们的祷告是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嘛然后他们不讲哈利路亚，他们讲马拉利亚马拉利亚的是啥疟疾啦看到马拉利亚同样马拉利亚掉的时候都会皮皮喘嘛有吧我们祈祷的时候会震动所以他们说这条马拉利亚说马拉利亚搞其实哈利路亚都当作马拉利亚那个是以前的那一种世代里面我们常常听到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圣婴搞圣婴搞为什么圣婴搞因为基督教 大部分全部都是从西边传进来的啦，哦，不是对英国来的，对美国来的，对加拿大来嘛，哦，咱若基督教，咱若去查一挂资料就知影，有的是对英国来，有的是对美国来，有的是对加拿大来，这种都是西方过来的啦。啊，对不起，如果用启示录第七章第二节来讲，这些都不是有永生神的印的教会。因为这一个教会呢，这个天使呢，就是使者呢，一定是从日出之地来的，手拿永生神印记的是，一定是从东边来的，从日出之地来的。如果他不是从日出之地来，他不是啊，不用去啦，你去也不好，因为他就用永生神的印啊，没有圣灵做凭据在你的额头上盖印嘛，啊，你去那边干什么？你在那求死也不好啊。因为他不是不给你啊，他是没有办法给你，他没有东西给你，所以一定是要从日出之地来了。那日出之地来，不是只有启示录的记载呢？从创世纪开始就记载了。你看伊甸园在哪里？在东方的伊甸园嘛，对不对？东方的伊甸园，圣殿会幕的门在哪里？送东方嘛。到了先知书呢，我们看以西结书的43章。以西结书的43章，请看第二节。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了。神的荣光在哪里？在神的身体呀，教会就耶稣基督的身体嘛，所以神的荣光就神的教会的意思了。从哪里来？从东而来，从东边来的。所以教会不是从东边来的呢，那就不要理他了，因为他不是神的教会，他没有神的荣耀荣光，没有神的荣光哪是神的教会呢？哦，那又到了启示录又讲到说，天使是从日出之地来的，手拿永生神的印，用圣灵做凭据的，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要件啊。哦，那这耶稣教会呢，从哪里来？这耶稣教会不是从西方来的，不是从加拿大来的，不是从美国来的，也不是从英国来的，不是从西边来的。这耶稣教会从哪里来？东方的中国，东方的中国。所以这耶稣教会是从东方来的。那从东方来的不仅仅是这耶稣教会，哦，还有所谓的东方闪电，啊，还有所谓的耶稣家庭，啊，这些都是从中国来的，但是他们没有什么，没有永生神的印，有其一没有其二啦。但是要成为神的使者的教会，一定要两者兼备，从东方来，还要怎么样？还要拿着永生神的印。所以我们从启示录第七章，还有我们刚刚所讲的创世纪一直到以西结书，都是在讲从东方来的啊。这耶稣教会就从东方来的，从中国的地方开始，好像主耶稣所说的闪电，哦，从东发出直照到西边，啊，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啊，一定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好，那我们再看第二节，第七章第二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好，那这个所谓的使者的教会有几位？一位，注意哈，一位，不是多数，而是一，单一，唯一。哦，那这个是圣经里面，因为启示录是讲到末后的真教会啦，哦，你又从四章的第一节开始看就知道，哦，他不是在讲使徒时代哦，他是在讲现今的真教会哦，所以启示录是真耶稣教会的形式力了，哦，启示录是真耶稣教会的形式力，哦，那这个拿着永生神印记从日出之地来的这个所谓的使者的教会有几位？一位。圣经是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我们就不要用人的逻辑思想想法，哦，来挑战圣经的话语。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就是一位，不要再去，哦，想一些 那个用人的思考模式去想，就一个，哎，除非圣经里面记错了啊，圣经会错吗？圣经如果错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就全部都错了，不会错的。哦，那我们就会讲说啊，咱若讲讲哦，咱是唯一的教教会哦，啊会互遐个唔是真正所教的人哦，啊就无爱来咱教会啊，不会啦，不会的。耶稣教在中国大陆传扬福音的时候，刚开始他们都举一个旗帜叫做万国更正教，真耶稣教会有没有因为这样子福音就传不开呢？没有。哦，在真耶稣教会在中国大陆后来的基督教都称真耶稣教会为通天教，通天的啦，咱敢来当通天尔啦，那不是咱家己好的啦，那是一挂人吼，对咱教会有熟悉了后，哎呦，恁教会过通天哦，因为咱有圣灵嘛，通天啦，所以把咱称作通天教。国父孙中山先生旁边的那个姚父老，哦，姚父老，一个副官呐，国父的副官呐，是咱教会信教。啊，当然一开始不是啊。他们从日本回来之后呢，他想说哇，信耶稣很好，他们就想要去信耶稣嘛，就问人家，哎呦，啊，信耶稣要去哪里信？哦，那边信教说去通天教信呐，你也去看历史，通天教的经常说教会啦，啊，后来那个姚父老就到我们真耶稣教会来，啊，就受洗归主了。后来因为大陆沦陷了嘛，啊，他就搬迁到台湾，后来就在台中定居。哦，然后就在台中教以前的总会了聚会，然后他身材高高的，说穿那个马褂的那个衣服哈，哦，然后他声音很大，啊，那你在讲道理的时候，他听了会感动说，哈利路亚，很大声，哦，大家听到哈利路亚，就本来打瞌睡都醒过来了，哦，那个姚父老，哎，那个通天教，那个台陆那边讲咱讲通天教的，记得经常说教的了。啊，我们耶稣教会在中国大陆的那个兴盛哦，哇，是那个是非常的信徒非常多了哈，啊，我去过两个地方，一个是太原，一个是那个长沙，这两个教会是100年以上的会堂，100年以上会堂非常大，哦，100年前有这么大的会堂，有这么堂皇的会堂，耶稣教会现在还在啊，100多年还在啊。哦，我们如果有机会去看看太原教会跟长沙的朝中街教会，那都100多栋的会堂啦，啊，100栋就十六户的哦，洗酒啊，很漂亮的哦，那洋房哦，很大间的啦，比咱五角较大间啦，哦，很大间哦，100多年前就有了，那是真耶稣教会的会堂。那后来打仗的时候，我们太原教会有1/3是被炮弹打到，后来又重新再修了，所以1/3是重新修的，哦，那就是教会的一个当时的兴盛，哦，所以当时候我们是举着万国更正教啊，全部的教会都要更正的，有没有影响到传福音？没有啊，没有影响啊，反而大家觉得，哎呦，这样子哦，哎，啊，这样子哦，赶快要来到这个得救的教会里面了，所以我们自己不要妄自菲薄啦。不用怕，他是神的羊，他就会来；他不是神的羊，你让了很多步也没有用，因为他不是神的羊。哦，所以圣经里面这样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相信神的人，相信这本圣经的人，我们为什么不信圣经呢？然后想出很多的理由，想出很多的方法，为了要招揽更多人进到教会里面来，自己退步了，很可惜的。信仰是很单纯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就对，不就对不对，应该要怎么讲就要这么讲，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因为这是神的教会，我们相信。我们晚上就先讲到这边，我们明天再继续一起唱诗174首。